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星期四继续对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官员进行批准任命的听证。川普提名的国防部与中情局局长人选星期四在听证上都呼吁对俄罗斯强硬，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显然与川普有所不同。川普挑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奥厄他说，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是俄罗斯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挑衅行动，他敦促美国进行非常积极的回应。川普经常批评情报部门，并质疑他们将有关他跟俄罗斯关系的未经证实的资料泄露给外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说，我认为这种平衡正在经历二战以来的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马蒂斯说，遏制目前很关键，但是他还说，美国的武装力量目前还没有强大到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的程度。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马蒂斯将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执掌五角大楼的退役军人。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年度报告，指出民粹主义兴起是2016年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之一。报告分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选举结果对人权的影响。这份长达687页的报告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目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在世界各地崛起，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罗斯说，恐怖袭击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和精英阶层无视民众的担忧，这就造成了许多人对现状感到不满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某些政治人物，甚至帮助他们掌权。罗斯说，川普当选就是政治不宽容的体现。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拉里·萨巴托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对所有关心民主的人来说，这应该引起他们的关注，因为美国和英国这些民主国家发生的事可能会在法国、德国等其他民主国家里也会发生。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立刻终止允许没有签证但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丢留在美国的所谓失脚干脚的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奥巴马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就是把古巴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同等对待。他说，这是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奥巴马说，古巴已经同意将以接收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截获的古巴人一样接收那些未经许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奥巴马说，国土安全部也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古巴医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白宫将于星期五正式宣布决定准备放松对苏丹的经济制裁。放松制裁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冲突，拒绝给南苏丹反叛组织提供庇护，以及改善人道救援的发放。美国1997年第一次向苏丹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2006年，美国由于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对苏丹增加了制裁措施。国际奥委会说，中国三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因为药检样本复检呈阳性而被剥夺金牌的资格。三名运动员是刘春红、陈谢霞以及曹磊。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人怎么过白色圣诞，看看如何说时断时续，还要带你来看最流行的环保产品。
Christma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There's great food, pres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get the chan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To me, that's what Christmas means. Family time.
没错。好了，同学们，我们等会儿呢再来讨论圣诞的传统。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is spelled E-C-O, echo,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有利于环保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47% of travelers will take eco-friendlines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ooking a vacation.
47%的游客在预订度假地时都会把旅游区设施是否环保的因素考虑进去。如今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除了节水、省电、废物再循环使用之外，
Growing your ow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a great way to be eco-friendly.
自己种水果、蔬菜也是环保的好办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Being eco-friendly is important, and it can be fun too.
没错 ，Remember bike to work day? People seem to be having a lot of fun. 既保护了环境，还能减肥耶 ，Mike.You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doing it more often.
There she is. I was wondering where the real Yang Lin was hiding. At least I can ride a bik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I swear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when I was little, but I only rode on again, off again, and then the result is not that pret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you will never forget. I'm the walking proof. That's a lie.
Wouldn't that be riding proof?
Oh, gosh.
okay. You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term, on again, off agai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收到了大学室友寄来的一张生日贺卡，让我感慨万千。一眨眼，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虽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所以每年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互通信息。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again, off again. Again is spelled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就好像我毕业以后跟大学室友的联络一样。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下面例子里的这个远足爱好者打算退出自己的远足俱乐部，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想的。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But one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退出远足俱乐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去远足，探索这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山间小道。但是有时候一个月每星期都有活动，下个月却可能只有一次。我真希望俱乐部的远足活动不要这么时断时续。
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妹妹的那些男朋友，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加州，那里的男人更不愿意安定下来吧。她每次交男朋友都是几个月的热度，然后男方就会失去兴趣，但是又藕断丝连，过一段时间又回来给她打电话，让我妹妹十分苦恼。这种 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的交往方式并不适合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one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上一届居民委员会什么都没干，也许是因为他们开会太少，太没准日子了吧。新一届负责人走马上任以后，定期开会，结果有效地改善了小区的公共安全，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结果显著改变了我们这片地区的居住环境。
这倒让我想起了原来用的那家手机公司，信号特别不稳定，我每次开车出去买东西办事情，手机的信号总是时断时续，丝毫没有保障。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忍无可忍了，换成了现在的这家手机公司。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大家猜猜看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有些语言学家说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指那些并不严重的火车事故。因为火车刚刚出现的时候经常会脱离轨道，过一会儿又会自己重新回到轨道上去，因此就有了 on again, off again 的说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y contact with my best friends from college is on again, off again. 但是每次我们一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I guess true friendships are like that. They aren't faded by time or distance.
That's true. My best friend is in Australia right now, and last year I visited him during Christmas. Man, it was nice. It was Christmas, but in the summer. We just sat on the beach and enjoyed summer drinks.
Oh yeah, in Australia, Christmas is in the summer. That's intriguing. Well, actually, as long as you'r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it would be a great Christmas holid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 families celebrate Christma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
Hey Charlie, you're from Boston, right?
Yeah, I'm from Newton. It's a suburb of Boston.
I'm going to be visiting your hometown for Christmas.
Really? Boston is beautiful at Christmas time.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Are you going there for business?
Actually, I was invited by an old friend of min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over 20 years now.
Dana 要到 Charlie 的 hometown 家乡 Boston 去过圣诞节。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冬天经常下大雪，所以 Charlie 说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没准你能体验一下真正的白色圣诞节呢。Dana 说自己不是去波士顿出差 not for business, 而是去看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I see, so you're going to hang out with your friend for the holidays.
Yes,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Why would you be nervous?
Because I'm going to be staying with his family.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 American Christmas. What if I say or do the wrong thing?
Oh,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People are supposed to forget about any differences and be nice to each other.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跟老朋友 hang out 一块儿过节，为什么还会紧张呢？原来 Dana 担心自己不了解过圣诞节的风俗，会说错话或是做错事。 Charlie 安慰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圣诞节是展现友好的时候，大家一般心情都很愉快平和。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So give me a basic rundown. What are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Each family is different, but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If your friend's family is religious, they might go to church on Christmas Eve or Christmas morning.
I've never attended a church service before.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he singing and music can be quite beautiful. But many American families just hang around the home on Christmas,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Dana 让 Charlie 给他简单的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都有哪些传统。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教徒一般圣诞前夜或是圣诞节早上会去教堂，但是很多美国家庭就待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吃东西、拆礼物。他建议 Dana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美国人过圣诞还有哪些传统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Dana 请 Charlie 给他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简介圣诞节的传统。Charlie 说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是大家展现友好的时候，除了去教堂就是家人在家团聚。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
True. I invited som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 my parents' house for Christmas when I was in college. It was so much fun introducing them to all my family's Christmas traditions.
Yeah, I think Christmas is the toughest time for me during the year, since I always miss my family so much.
Aww, well, if you're up to it...You can join my family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一言为定。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arlie and learn more about Christmas traditions.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请 Charlie 给他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的习俗。
Would you say Christmas is the most popular American holiday?
Definitely. It's a really big deal. Most people don't work on that day, and if you ask someone to work,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Should I bring presents for all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at's probably not necessary, because you're a guest. You could bring a small souvenir or something from China for them. But one tradition is to bring a nice bottle of wine.
圣诞节是美国的重要节日 ，Charlie 说
，It's a really big deal.
意思是说，圣诞节确实非常重要，大家都放假，让人加班得付很多加班费。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Overtime 是加班费的意思。去朋友家过圣诞节，要给每个人都买礼物吗 ？Charlie 认为不用，只要带个中国纪念品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去朋友家做客有带葡萄酒的传统。
Is there a lot of drinking during Christmas?
It depends on the family, but I'd say most people probably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Have you ever tried eggnog?
No, what's that?
It's an alcoholic drink that sort of tastes like egg custard. It's sweet and warm and perfect for the cold winter season.
Sounds delightful. What's the traditional menu?
Charlie 说美国人过圣诞节。
Most people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大多数人都喜欢喝一杯。其中一种很普遍的酒精饮料叫 eggnog.
Eggnog is spelled E-G-G-N-O-G, eggnog.
这种饮料味道甜甜的，温温的，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喝。那圣诞节还有什么传统的菜肴吗？
Probably roast chicken. During Thanksgiving, most people eat turkey. Actually,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Are there any fireworks or any kind of public events?
Not really. Usually in the town center, there's a huge Christmas tree. All the streets are lined with Christmas lights. It's really quite pretty.
查理说，圣诞节很多家庭会吃烤鸡。他还说，美国人过节总会吃很多的东西。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所以新年一到，大家都会立志减肥。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Charlie 还说，美国人过圣诞节一般不放烟火，但是市中心往往会有一棵特别高大的圣诞树，街道两边也都是圣诞节的彩灯，充满节日气氛。美国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庆祝圣诞节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That's true. I always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sure you only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kidding. Yeah, things are the same in China. 春节七天猛吃，春节后呢，开始减肥。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or Christmas.
Exactly. All right, let's move on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us. Virus is spelled V-I-R-U-S, virus.
Virus, 病毒.
The head of the WHO warned the world of a new virus named MERS-CoV, which is found in Saudi Arabia.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对一种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病毒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这种新病毒被命名为 MERS-CoV 病毒。
The WHO has yet to learn how the new virus sprea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vent infections.
世界卫生组织尚未研究出这种新病毒的传播方式，这就给预防传染增加了难度。
The WHO is calling 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pull together their resources to study and tackle this new virus.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集合资源，共同研究征服这种新病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us.
That's why I choose to use a Mac. Since there are so few viruses for Macs,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getting stolen.
Identity theft is a big deal these days. You can't be overly careful when you use online banking.
Exactly. The internet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it has tons of information on tap.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hackers.
And you just mentioned the idiom for our next segment, on tap.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个周末特别热。我不得不把夏天的短裤和凉鞋全都找出来穿上。天气预报说，这段时间会有一股暖气流北上，所以会一直晴朗炎热。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tap. Tap is spelled T-A-P. On tap.
Tap 有水龙头的意思。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可以随时使用的。就像刚才说的，上周末一直晴朗无云。
With lots of sunny weather on tap.
我充分享受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又收拾花园，又去钓鱼，还和朋友在公园里野餐。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一群志愿工作者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走到了一起。让我们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two shows.
我们教会有教友建议可以举办一次业余才艺表演，为慈善事业集资。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谁知道后来居然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参加，包括歌唱家、音乐家、魔术师和杂耍艺人，让我们应接不暇。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表演者足以组织两台演出了。
我妹妹住的地方不久以前遭水灾，附近很多人都赶去救灾。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help on tap.
前来帮忙的人源源不断，让那个城镇没有蒙受严重的损失。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2 shows.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 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我替本地图书馆设计的这个网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们终于可以通过网站得到一系列的服务了，包括查找资料、预订图书等等，还可以了解图书馆举办的一些活动。随时能得到这么丰富的信息，让他们非常满意。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找到所有想要得到的信息了。
也许我表姐应该办这个网站，她虽然是一名很出色的艺术家，但却没有多少固定的客户。
She doesn't have many clients on tap.
我想，如果她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销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指某种饮料，比如说啤酒，可以随时从酒桶里倒出来。凡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虽然我不能提前预告下次要教的习惯用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We have plenty of words and idioms on tap.
没错，我们有足够多的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Ugh, I wish my parents didn't have so much good food on tap during the holidays.
I'm sure they wish you wouldn't eat all their food during the holidays.
What? Younglin, you finally had the last laugh!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星期四继续对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官员进行批准任命的听证。川普提名的国防部与中情局长人选星期四在听证上都呼吁对俄罗斯强硬，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显然与川普有所不同。川普挑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是俄罗斯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挑衅行动，他敦促美国进行非常积极的回应。川普经常批评情报部门，并质疑他们将有关他跟俄罗斯关系的未经证实的资料泄露给外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马蒂斯说，我认为这种平衡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马蒂斯对议员们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试图分化北约组织，对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相结合来回应，来维护自己。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马蒂斯将会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执掌五角大楼的退役军人。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年度报告，指出民粹主义兴起是2016年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之一。报告分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要选举结果对人权的影响。这份长达687页的报告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目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在世界各地崛起，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说，排外主义、仇外情绪、种族歧视、伊斯兰恐惧症和仇视女性现象都在上升。如果不宽容的声音占据上风，世界面临进入黑暗时代的危险。罗斯说，恐怖袭击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和精英阶层无视民众的担忧，这就造成了许多人对现状感到不满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某些政治人物，甚至帮助他们掌权。罗斯说，川普当选就是政治不宽容的体现。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立刻终止允许所有没有签证但是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都留在美国的所谓失脚干脚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他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就是把古巴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同等对待。奥巴马总统称，这是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他说，古巴已经同意将以接收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截获的古巴人一样接收那些未经许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而且国土安全部也将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古巴医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松对苏丹的经济制裁，白宫将于星期五正式宣布这个决定。放松制裁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冲突，拒绝给南苏丹反叛组织提供庇护，以及改善人道救援发放。美国1997年第一次向苏丹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2006年美国由于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对苏丹增加了制裁措施。美国官员说，放松制裁不影响美国把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由于战争罪和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国际奥委会说，中国三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因为药检样本复检呈阳性而被剥夺金牌资格。这三名运动员是刘春红、陈谢霞以及曹磊，在对他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检验样本的复检中都检测出促生长激素释放肽。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教育部呢，在最近下发了文件，要求对各地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盘查，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并且视情况修改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且突出14年抗战的概念。文件并没有解释更改抗战时间的原因，只表示落实14年抗战概念是贯彻中央相关精神。按照中国官方的观点，早在193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独立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更改抗战时间事关抗日战争的重大史实，中国当局此举有没有历史依据？中共延长抗战时间，它的背后动机又是什么呢？14年抗战概念，这是不是有助于中共来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也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针对这个话题，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我们先来看看，很多人在听到这项变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改？您认为北京方面要在教材里面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它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在抗战结束已经将近72年这样的一个时刻，为何在这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这恐怕还是要贯彻这个我们这边的领导的意图吧。因为我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先生在这个大阅兵，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两句话。他说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看来就是要改这个历史啊，可能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意图就已经出来了。
嗯，
只不过呢，这个教育部要贯彻这个意图，那么它多少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这么做，当然我知道就是以往学术界啊也有这样的意见，特别是研究东北史、研究这个东北的抗日史的这些个学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大概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就已经在提这个要求。那么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如果从918算起，其实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抗战，真正全面的抗战还是在这个1937年七七六工桥事变之后，才有这个，全面的抗战，所以这个改我觉得有一点突然，至少从学术界来讲，是不是取得了共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
嗯哼，
因为我也注意，就是，他这个这边这个抗战纪念馆的馆长叫李宗远，他是强调，他说14年抗战是学术界的共识，然后呢，他说教材应该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形成定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
嗯哼，
还有他就是提到，他说 这个前面这六年的这个历史过程不能够这个涵盖，如果是只讲八年的话，他提了几个，他说一个是东北抗联，一个是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他说这些都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认为如果把这个起始时间定在1937年，他认为这个就是出错了。另外他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谈到了这个918事变后中共这个发的这个反对日本侵略的五个文件，还有1932年4月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日本宣战啊，然后还有说中国共产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强调中共对于这个抗战的领导作用，可能还是这个目的。
嗯，
但是这个很可质疑，就是1932年4月成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是因为在此前一年，也就是918事变爆发后，中共在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割据。如果说是搞独立的话，那比台独可能要早得多。那么这个我觉得，但实际上他宣战他并没有跟日本人打，具体打什么仗，至于说东北抗日联军，那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那这个离1931年中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不能够说明就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这个事实。
好的，
相反的，我们知道确实这个国民政府的和当时东北的一些地方武装，有东北义勇军，他确实是有抗战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嗯，
谢谢。
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要请教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刘维开刘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张立凡先生的分析还有他的看法。如果说今天在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样的一个更改，他认为可能没有达成共识，并不是所有中国学术界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意权，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更改它有没有一个历史的依据，足不足够依据？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随随便便就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这难道不会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在世界的一种权威性吗？您的看法？
其实我很同意刚刚张立凡先生所讲的，就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更改从八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呢，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在贯彻这个习近平在这个2015年呢，那么当时呢他所讲的一些话啊。因为他在2015年7月30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啊，他有一个就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回顾和思考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中讲话，他就指示这个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啊，不仅要研究77事变之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918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所以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所以在这个话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少呢，就是关于解释呢抗战为什么是14年而不是8年这种文章。那其实在前一年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么2014年9月这个习近平讲话里面呢就已经提到了14年抗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当然是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为什么要拿14年，就是1918作为起点。我们知道过去在918事变之后一直到77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这段期间，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们的解释里面呢，他们称之为叫做局部抗战。
对，
那么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是全面抗战。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方面呢也是过去就是把从918事变一直到77事变这个部分呢，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称之为叫做抗日战争的续战啊，就是我们的抗日战史，就是我们台湾 就是国防部史政局他们所编的抗日战史里面呢，从九一八到这个七七这一段里面呢，它都是叫做续战。那么或者呢，有的我们就称之为呢，就是一般的历史书里面呢，就是抗日战史、抗日战争的相关的历史研究里面呢，或称之为叫做备战，就是准备全面抗战啊。那像我自己过去我自己本身做这个做这一段研究的啊，那我当时我的说法就是叫做国难期间啊，叫做国难期间。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段期间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把它算在就是八年抗战的前面的一段时期里面啊，并没有忽略掉它。
嗯哼
啊，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立场，我们所谓的八年抗战是什么呢？八年抗战，因为抗战你不知道它打几年结束嘛，对不对？所以到了八年，到了1945年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包括了蒋委员长啊，他在对全国军民同胞的演说当中，他也就讲，他说我们经过了八年的奋斗，然后我们今天呢，终于得到了实践啊。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演说里面呢，其实都是强调，就是我们经过了八年的努力，而我们终于呢，抗战胜利了。啊，所以这个之后呢，就是八年抗战。这个八年抗战这样子一个说法，就是抗战八年这个说法，就包括当时延安也都是这样子讲的。
嗯，那么我想，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全面抗战是这样的开始。
嗯哼，是。我想两位也都看到了，这一次中国的教育部门做出这样的更动，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是我们从文件里面看到，它特别强调的是要确立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所谓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教授，您认为做出这样的一个变更，难道真的就可以成功的让中国共产党来取得对日抗战的话语权、领导权，甚至确立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嘛？那么到底在这段抗战历史里面，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与共产党的部队，当时的军力对比，大家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您的看法？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即便啊，按现在的说法把这个八年改成14年，其实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从历史事实的这个叙事上，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呢，当然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我们其实如果你把它对日所谓的对日宣战作为一个理由的话，这个理由其实不成立，而且实质的战争并没有存在。那么再有就是，
是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又听不到张立凡先生的电话了，可能被切断了。那么我们继续试图看能不能把张立凡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呢交由我们在台北的政治大学的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到底哪一方是中流砥柱？张立凡先生的意思就是觉得，他觉得就算做出这样的更动，也不可能改变这场战争中流砥柱是国民政府军而不是共产党部队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您的看法，到底在这场战役当中，双边的军力对比，是不是一看就可以一比就可以看出高下呢？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么我们一直到这个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如果我们就这样子14年当中我们来看，谁打过仗？啊，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榆关战役、128淞沪战役、长城战役，啊，这是在抗战前所打的几次战争。这几次战争它的主力是谁？那么在整个的八年抗战期间，22次会战是谁打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历史它本身就是放在那个地方的，它是很清楚呈现在那个地方的。淞沪会战谁打的？武汉会战谁？长沙会战谁打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方面主要的目标是要打谁？而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当中呢，谁是最后的得利者？啊，我们如果从这些角度如果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知道所谓的中流砥柱这个问题，它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所谓的政，并不是说一个事实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解释的一个问题。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抗战这个部分，就是说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问题。 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呢国际间所共同所共认的，对不对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为什么你抗战胜利之后，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到盟国去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在台不在这个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都是国民政府啊，
嗯，
对不对？
是，好的，
这是一个很清，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放在那个地方，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透过政治力量所改变的。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对中国的教育部门在最近所提出的，而且最快从今年的春季就要全面来落实的，在中小学的教材当中把八年的对日抗战，把八年抗战改为所谓十四年抗战。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当局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有没有可能达成他的目的呢？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无法揣测教育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照我党一贯的说法，我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既然我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多出来的六年就算是我党的功劳了。我认为，就算抗战是十四年，但是抗战是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蒋中正，我党还没有建国呢，充其量也就是一地方性的反政府武装，究竟谁才是中流砥柱呢？这些事实不应该被故意歪曲和掩盖。抗战八年，南京和重庆被日军炸得面目全非，而延安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其中的奥妙谁能解释解释？历史就是要告诉后来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当年的国民党因为腐败和内斗而导致失败，再看看现在的情况，腐败和内斗更胜于国民党。不去汲取历史的教训，整天就想着怎么篡改历史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总有大厦倾覆的一天。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福建的陈先生。那么在这个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之前呢，我也想再引述我们在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意见呢。这位署名叫 Kevi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中国让你们成天看抗日电视剧谈抗战，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党国的罪恶。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马川兵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篡改历史，制造假想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矮化其他族裔，神化统治者，历朝历代独裁者的最有效的洗脑工具。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先生，刚刚您也听到了陈先生的看法，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即便当局改了教材，他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民众的认知。而且在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有一些报道的相关评论部分已经开始进行封闭了。当局为何要禁止民众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时代啊，你想这个歪曲历史其实是很徒劳的一件事。那像这个我刚才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又被掐断了啊，这个其实和那个互联网上的禁言有点类似，只不过现在我又过来了，等会儿是不是还能继续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采取这种办法我觉得很小气啊，就是不许人说话，是不是这个历史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事情，而且包括你们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他在1938年9月29号给蒋介石先生的信，他也是这样说的，是要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恪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他进行这个抗战。所以这个蒋先生和这个当时中国执政党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啊，包括中共自己，他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取消他的所谓苏维埃政权啊，这些我觉得都很说明问题，就是确实当时这个战争的领导权和战争的主战场都在国民政府这一边。那我们看这个这抗战就是说我们这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动员70万国军来打淞沪会战，然后呢这个 大型的会战有22次，啊，重要的战役有1100多次，各类这个小规模战役3万多次，那国军的这个牺牲和失踪超过300万，殉国的将军220多位，啊，这个空军呢，这个6000多人阵亡，那你这个海军是几乎全军覆灭，那你中共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只死了一个将军，啊，哎，这个另外一个据说算，但是其实是打内战死了，啊，至于说你天安在延安，啊，刚才也有这个这个观众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飞机没有轰炸延安？
嗯，
按这个飞机的半径的话，它是完全有能力轰炸延安的，但是没有轰炸。那么这个可能就等会儿也许这个刘教授会可以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远藤玉教授，日本远藤玉教授的著作，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即便我们讲1937年以前的抗日历史。那首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其次才是中共在这个苏联共产国际要求下成立的这个抗日联军。那你要说战役的话，1932年的128战役是国军打的，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都是国军打的。但这个那些主要的将领，我们也都可以数得出来。当然我承认。这个中共的东北抗日联军确实也跟日本作战了，我们也不要抹杀掉它，但是就是以国军为主的这种抗战的历史，在1937年以前，就从918到37年这一段，国军也打的这个也是以国军为主来进行了这个局部的抗战。
嗯哼，
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就是即便这种更改我觉得无济于事，就是你并不能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啊，最好不要，你已经打败了国民党了，你很能干了，你就不要跟这个败军之将来争功劳了，那前面的仗确实对日战争人家就是比你打得多，你何必要来这么小气，在历史问题上啊来跟国民党一争高下，我觉得做得很无聊。
如果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多项的历史事件可以因为不同的政府、不同的节点、不同的角度来做出修改，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是不是能先请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刘教授，您先来谈谈，如果这样的随意修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让这个下一代的人啊，那么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政治力对于历史的干预啊，其实它的力量其实很薄弱的。虽然我们在一时之间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到呢，它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从长时间来看的话呢，它是很薄弱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历史它基本上它是透过史料然后来了解历史，那史料在那个地方呢，史料本身是会说话的，那么史料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假东虚伪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要透过史料就能够对这些历史呢做一定的一个理解。
嗯，
所以当这一代的人他们接受到这个历史，跟这一代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们接受到这里，那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他们所读的东西是错误的，是虚假的，是荒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政治其实是很难影响到这些历史的东西。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为止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以及在台北的刘维开教授抽空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川普遇上马云，看点到底在哪里？也请您准时锁定明晚9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